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5集中的两个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体健福满堂，善行得善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 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自贡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淑珍遭诬判；福建福州中院非法维持对法轮功学员李维平、林归臣、陈恒的诬判；原湖南省政法委书记李江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5号，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法院将86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淑珍老人非法判刑3年，缓期5年，并非法罚款5000元。法轮功学员周淑珍曾身患多种疾病，经中西医及气功等方法治疗都未见成效。1998年，周淑珍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几周后，所有疾病都消失不见。自那以后的20多年来，周淑珍身体健康，未吃一粒药，未打一次针。2021年11月10号，周淑珍与其他5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时，被突然闯入的自贡大安分局警察绑架到公安局。警察非法抄走周淑珍家中的法轮功书籍、MP3、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周淑珍3天以后以所谓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式被儿子接回家中。被绑架的其他5位法轮功学员中有3人当晚回家，另外2人被警察拘留7天。周淑珍回家后，街道、社区、居委会和警察等人员还经常来骚扰他。周淑珍善意地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讲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等等。后来周淑珍又写了申诉书。今年9月15号，周淑珍被自贡市大安区法院通知开庭审判。经过非法庭审，86岁的周淑珍被网判3年，缓期5年，
并被罚款5000元。周淑珍以退休金为生，为缴清罚款，不得不向儿子借钱。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维平、林归臣、陈恒先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随后三名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上诉到福州中级法院，福州中院非法维持原判，其中陈恒已于7月18号被劫持到福建省福清监狱迫害。李维平女士于2020年7月14号在家中被岳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4天后非法批捕，后被转到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6月14号，李维平被马尾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4年，李维平上诉到福州市中院。陈恒于2021年7月9号被连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被转到罗源县隔离10几天后，再被转关到连江县看守所，2021年7月被非法逮捕。长乐检察院11月15号将他构陷到长乐法院。今年3月30号，陈恒收到长乐法院对他非法判刑4年的判决书后，上诉到中院。林归臣女士于2020年7月12号在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区温泉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明清县看守所。8月14号被非法批捕。今年6月，林归臣被马尾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枉判4年。林归臣上诉到福州市中院。原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江是湖南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在他的任期内，大量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拘禁、关押、洗脑、劳教、判刑、罚款、开除公职和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精神失常以及失踪等等。李江对这一切迫害负有直接责任。李江在1997年2月至2003年6月任中共益阳市委书记，2004年4月至2011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2004年5月至2011年3月、6月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兼湖南省610组长，2011年1月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江在任政法委书记的7年中，无论是湖南各地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腥程度，还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抓捕、骚扰、监控、洗脑、劳教、判刑的迫害程度都十分严重。在2008年奥运期间、2009年中共篡政60年期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李江还亲自指挥了对全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李江任职湖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期间，众多湖南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并至少有7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时年63岁的湖南平江县法轮功学员钟树波被非法劳教时身体受到很大伤害，2006年又被国安警察折磨，于2007年元月10号离世。时年61岁的湖南沅江市法轮功学员田福建于2006年9月在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杨四桥看守所。2006年12月22号突然病危，第二天就离世了。时年67岁的湖南省双峰县法轮功学员杨菊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株洲白马龙女子劳教所遭受了4年折磨。2006年3月9号冤狱期满后，因多年的迫害造成了身体创伤，一直不能吃东西，于2006年11月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 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澳洲法轮功学员悉尼游行传递福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省长为法轮大法团体颁发奖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7号，来自澳大利亚各地、新西兰以及越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悉尼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向民众传递福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长达数百米，由警车开道，从海关大楼出发，途经市中心多条繁华街道，游行至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莫尔公园结束，历时一个多小时。游行队伍由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包括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庆祝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开始前，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长赵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揭露中共犯下的可怕罪恶，更希望借此呼吁政府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澳洲人的亲属。三个逃离中共迫害的家庭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的亲属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熊奇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妻子法轮功学员江永琴。江永琴是浙江理工大学优秀教师，今年6月12号在家中被绑架并遭受了性侵。公安还使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工具箱对江永琴施暴，施行性虐待。据悉，酷刑工具箱里都是让受刑者痛不欲生的恐怖刑具。双胞胎姐妹黄豆豆和黄果果是来自悉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父亲在中国被非法拘留六次后曾被网判四年，今年七月再次被绑架。澳洲居民陈小女士73岁的母亲谭泽珍，自2020年12月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四川。他们都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亲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震撼过往民众，为民众带来福音。西蒙尼认为，游行编排的方式引人入胜，很有吸引力。法轮功学员通过缤纷的色彩和音乐，祥和地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与众不同，非常了不起。丹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是对自由公正生活的诉求，而且真善忍原则是一种抵御负面思维的方法，令他想要了解更多。丹赞叹，真善忍原则绝对令人叹服。丹对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例如在反对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上签名，丹还表示希望将来事情会有变化，他能感觉到变化正在到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古城法塔喜拉广场举办的2022年雅加达协作峰会上，雅加达省长阿尼斯·拉喜德·巴斯维丹博士向法轮大法团体颁发协作者荣誉奖状，以此感谢法轮大法团体参与雅加达省政府建设和服务。虽然在2020年至2021年疫情的高峰期间，雅加达的许多公园都不对公众开放，但当地的法轮大法学员们通过与雅加达省府公园局的协调沟通，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同时，仍坚持在公园集体练功。同时，近几年来，当地法轮功学员们还在特北德生态公园 和特北德区域的一些公园提供免费的法轮大法功法教学，并对所有民众开放。许多学练法轮大法的雅加达民众都感受到了身心健康方面的实质提升，尤其是在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方面有显著效果。阿尼斯省长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各位已经成为改变雅加达面貌的一份子，各位已经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突破。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05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是与非，人心都有一杆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因则后人。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一定是装糊涂。有人说难得糊涂，是啊，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傻人有傻福。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其中死亡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占比最高。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 最近几年，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终身监禁。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自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孙立军、傅政华全部落马。
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这场迫害还在持续，23年来，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从而保平安。1999年迫害开始后，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天地苍生、绝处逢生、恶人榜、世界法轮大法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还有传单、报章、广播、视频、子网站，期望保护人们的善念，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2004年，九评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一定要改过迁善，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5集中的两个故事。一，47年参军的老军人说，我的生命是从大法中捡回来的。二，因病得福，一位前乳癌患者的经历。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47年参军的老军人，我的生命是从大法中捡回来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20号。我1947年参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后调到某军区，受到军区通令嘉奖。我曾患有慢性肾炎、心脏病、腰颈椎增生、腿部肿瘤等十多种疾病。1990年12月，突发大面积广泛性心肌梗塞引起休克，抢救过来后住在医院长达四年之久。住院期间，医院多次组织紧急抢救，是一级护理，离不开药和氧气，更不能回家。国内外专家会诊说，我只有三个月的存活期，即使开刀也是死马当活马医。1994年10月，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搭了四条血管，心脏功能只剩下正常人的四分之一。一年后复查，发现有两条血管又堵塞，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某一外因条件触发而导致死亡。1997年5月，我由军区总医院转入地方医院继续治疗。在多项检查中， 又发现患有严重贫血病，怀疑造血功能有问题，而且腿部肿瘤又比原来增大，已经到了五年自行破裂的最后期限，意味着我的死期已到。这时，我的精神已经随着疾病的恶化而彻底崩溃，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萌发了一死了事的念头，写好了遗书，安排了后事。正当我痛不欲生的关头，我有幸得到了《转法轮》一书。开始我并没有当作一回事，不知道什么修炼不修炼的，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无精打采地翻着。看着看着，书中的内容越来越吸引我，慢慢的我就想坐起来看，再后来又下到地上坐在椅子上看。起初我还戴着老花镜看，后来感到戴着眼镜看碍事，就摘掉老花镜，发现看得更清楚。就这样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也不愿放下手中的这本《转法轮》。一本书还没有看完，我突然开始拉肚子，一天拉了好几次，可我不但没有感到身体疲惫，人还越来越精神。这时我亲身感受到这本书太神奇太玄妙了，只要真正放下心来学，就能使自己发生变化，就能很快净化身体。弟弟来电话问我情况如何，我激动地说，太好了，感谢你给我送来了宝中之宝。在我开始读第二遍转法轮时，我便要求出院，医生讲了许多不能出院的理由，我仍然坚持要出院。医生没办法，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后果自负。我毫不犹豫地在出院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院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公园找练功点，服侍我的阿姨背着氧气筒，陪着我一连找了两天，第二天我终于找到了练功点。1997年9月8号，我正式开始参加法轮大法的集体练功学法。虽然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到练功点练功，但感到精神很好，身体也越来越好，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心平气和，情绪稳定，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走路轻快，身上的各种病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到一个月，我就停止了服用各种药物，也不用阿姨陪我去公园了，从此告别了氧气筒。师父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一天一天健康起来，还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升华。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大法的威力和神奇，我认识到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是一名老军人，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曾经对现代科学深信不疑，而对气功、人体修炼和特异功能等持怀疑态度。过去听到有人谈起这些事，我就认为这些人愚昧无知，无非是封建迷信那一套。通过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才知道宇宙中还有那么宏大的法理不曾被人类所知晓，天体之中还有那么多的天机奥秘和不解之谜，有待人类重新认识和破译。拿我自己来说，现代医学对我身上的疾病无起死回生之术，对疑难病症仍旧束手无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宣判死刑。而我一学了法轮大法，就出现了奇迹，能够解决现代医学技术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不是迷信，是宇宙的真理。而且像我这样身患绝症顽症，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康复的例子在全国全世界多得数不胜数，更能证明法轮大法是科学的结论，是有普遍事实依据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新生。我的生命是从大法中捡回来的，我要用修炼的成果和事实告诉更多的人们，法轮大法是真正能够渡人的宇宙大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因病得福，一位前乳癌患者的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3月16日。我是台湾新店的大法弟子廖淑媛。10年前我罹患了乳癌，经过手术痛苦的化疗，病情总算稳定下来。本以为过了10年应该相安无事了，怎知癌细胞竟转移到骨头，整个脊椎骨严重受损，疼痛万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久了也难受。也许是1年前家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情绪一直处于很糟的状况，虽然也在宗教中寻求慰藉，可心底深处还是无法释怀，因此病魔又悄悄地乘虚而入，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接着一连串的检查、电疗、化疗，疼痛减轻了，可是人却虚弱的只能整天躺床上，且右手指因神经压迫而紧缩无力，连筷子都不能拿，吃饭要人家喂。想想活得真是无奈，癌症末期没救了，不如早早解脱，少受些罪。家中人口简单，娘家又远在南部，白天先生上班，孩子上学，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仿佛处在一个荒岛，只等傍晚家人回来帮我穿上背架，坐上轮椅到附近公园走走，就这样日复一日。有一天早上，我对自己呐喊，我不要这样下去。于是打起精神，拄着拐杖，一步步地走去公园。以前3分钟就能到公园，那天竟花了10分钟。找个地方坐了下来，忽然传来一阵仿佛天籁之音的美妙乐曲。随着声音找去，我看到一群人，个个面目祥和，动作轻柔地集体练功。好个圆融的场，当下心中充满欢喜。这时有位姓江的大姐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学习，我告诉她我身患重病，恐怕力不从心。江姐慈悲地说，没关系，我一向对佛法气功就很有兴趣，而这正是两者结合的性命双修的功法，又不收费，姑且试试吧。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而更重要的是要修心，要以宇宙最高的特性真善人为标准，不断地去掉常人的执着心、自私心、妒忌心，遇到矛盾时要往内心去找，再配合练功，如此能达到静心健身的目的。而且师父更明确地指明，学员们不可参与政治，不为人发功治病，病业要靠自己修炼才能去除，否则就不是法轮大法的弟子。我从此每天早起到公园跟大伙儿一起练功，偶尔会偷懒一下，这里来去自如，没人会管你，只有鼓励你精进修炼，全凭自己发出真心的一念，谁也勉强不了你。我修炼的第一天就有了感应，第10天在工友卢姐家有9天讲法学习班，我竟可以自己走到卢姐4楼的家，大家都为我鼓掌。医院例行的每月回诊，医生说我气色好得很，我告诉他我在修炼法轮功，他笑着说，那你教教我。而癌症指数由原先的512降到17，正常指数是30以下，原本连筷子都不能拿的手，现在可以操作家事了，也可以提笔写字了。 认识大法后，按着师父的法理去做，不断地提高心性，我的心境豁然开朗，不再怨，不再气，也不再忧伤。而先生看到我身心的好转，原本急躁的脾气也大大的改善了，家里充满了和乐的气氛。这么好的功法，让人身心健康，教人做好人中的好人。不知道大陆当局为何要迫害，真是莫名其妙。我常想，如果不是这场病，或许无缘得此大法，了解人生真正的目的，让我身心都得到健康，真是因病得福。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体健福满堂善行得善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多年前，几位普通百姓看似不大的所作所为，没想到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好运。请听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两个普通家庭得福报的故事。我工作单位的陶厂长1999年春天的时候调到了另一家工厂当书记。这一年的10月份，我碰到他的时候跟他说，近2-3个月法轮大法受到严重迫害，听说你们厂里收的大法书不少。他说是收了大法学员的一些书，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大法的书字字句句都是从不同角度教学员做好人的宝书，你们要是毁了这些书就是犯了大罪，保护好这些书是功德无量的事。厂长听了之后说，那我们就不烧不卖也不上交，用报纸把书包好，送到2楼文件柜里保存好。陶厂长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第2年，我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遭受迫害。陶厂长有一位老战友在看守所当教导员，他约了本厂的一位老干部一起到看守所 找到老战友为我说情。在教导员的关照下，我就回家了，没有被关到洗脑班继续遭受迫害。陶厂长住在我家附近，我知道他们家近20年来好运连连，他们老两口都是75岁的人了，总是满面春风，完全都是中青年人的姿态。他的儿子和媳妇停薪留职到北京发展，也小有成就。偶尔回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用心倾听。厂长的孙子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优秀，现在正在北京的一所知名大学读书。陶厂长一家这些年来家运看好，他和妻子都知道，这是因为他保护了大法书，帮助大法弟子减少迫害得到的福报。从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觉得自己维护大法、保护大法弟子做的是对的，还流露出明白大法真相的幸运和自豪感。老两口也都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农民汪学农家住县城附近，为人正直豪爽，我多次跟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都表示认可，并且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如今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夫妇两人也是红光满面，走路生风。前不久他们来我家玩，他说前几年儿媳妇生了个儿子，女儿也紧接着生了儿子，亲人好友都问我做什么事积了大德，摊上这样的好事。这个问题我好久没想明白。我告诉他说，你那些年帮我们保护那么多的大法书，这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吗？我们练功人都说这些书是天书呢，我的一些亲戚当时都不敢帮忙保管，怕受牵连呢。他恍然大悟，意味深长地说，啊，你说的不错，我帮你们保护大法书是积了大德了，怪不得我的石材厂转让出去不到2个月就出了一起事故，一个工人因工伤事故离世，还有我儿子从省城的重点高校毕业，到沿海城市从事软件开发，40岁不到年薪就有100万呢。原来大法弟子说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都是真的呀。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大法书放在家里确实不放心，我就把大法书送到了汪学农家里，请他带我保管，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有个同修给我拿来了10几本大法书，让我替他保管，我就又把书送到汪学农家。他说，你有书尽管拿来，装在我家的一个大木柜里，保证没问题，你放心就是了。这位心地善良的农民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帮了我，保护大法书不落入恶人之手。自从练了法轮功之后，我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我在与人交往时的言行看似平常，可是看在别人眼里，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纯正美好。1999年3月上旬，我们单位组织50多岁的女职工去黄山旅游，到半山腰的时候，天气由晴转阴，起了冷风，我们都感觉有些冷，到了山顶那就更冷了，还有没融化的冰雪，我们带了大衣的人都把大衣穿上了。这时候有一位年纪比我大几岁的退休职工，身体单薄，很冷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没带大衣，我毫不犹豫地脱下大衣给他穿上。我们的汽车准备返程的时候， 发生了年轻职工从车窗翻进去抢座位的事情。因为车上原有的固定座位不够，中间过道上摆了些小板凳作为临时座位，我们几个年纪大的被安排在固定座位上。这时候带队的副厂长说，刘月红不幸生病了，她坐小板凳不行，哪位姐妹让个座位给她坐。副厂长说完几分钟都没有人让座，我就站了起来说，小刘，我和你换个座位。副厂长说，不行，怎么能要你退休的人让这位子呢？我说，小刘坐在小板凳上，身不能靠，手不能扶，回家还有300多公里呢，他是病人，他难受。我是厂里内退职工，年纪不很大，又是练工人，没有座位站着也不要紧。副厂长见没有人让座位，也就同意我和小刘换了座位。时间过了半年，迫害大法的阴风吹进了我们工厂，还是这位副厂长拿着所谓不修炼的保证书让我签名。我跟他说，这个名我不能签，大法教我们做好人，让1000万人道德回升，身体变好，我还要坚持练下去。副厂长说，你们练功的人是好人，你是一个最好的人。前不久去黄山旅游，天气冷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脱下大衣给年老体弱的人穿上，一车几十人，只有你一个人给病人让座位，你这样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好人值得大家学习。我让你签名也是受人指派的，你不愿意签就算了吧。副厂长的妻子说，大姐，你是个有信仰的热心肠的大好人，我们要和你保持交往，你有什么事儿，我们要帮助你，关照你。话不多，但言为心声，体现了人们对大法弟子的尊重，对法轮大法的虔诚。这件事后我经常想，黄山之行我脱了件衣裳给老人穿，让了个座位给病人坐，虽然是很小的善念善行，却能帮助世人了解大法，这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修炼人应有的行为。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